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43集。天花板上洒下的绿光将它们笼罩在起伏不断的条纹中，让哈利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颗镜面球下。直到比奇塔将手电筒往上照，他才看见原来它们被海水所环绕，光则是从外头穿过水面而来的。一道巨大的阴影划过他们，让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福分科，他说，魔鬼红。
我的天，它也太大了。
哈利倒吸了一口气。整条红鱼只是翻了个身，便让它看起来像一张巨大的水床，让哈利光是看着就觉得昏沉。接着他又转向一侧，让水波朝他们涌来，就像披着黑色床单的鬼魂潜进黑暗的水底世界。他们坐在地板上，比基塔从背包里拿出野餐垫、两个玻璃杯、一根蜡烛以及一瓶没有酒标的红酒，这是在猎人谷葡萄园工作的朋友送的。他说着打开了酒，他们并排躺在垫子上，看着上方的海水，就像躺在颠倒过来的世界一样，像是看着翻转过后的天空，里头满是彩虹般缤纷的鱼，以及各种像是被某个充满惊奇想象力的人创造出来的奇妙生物。一条闪闪发光的蓝色鱼在他们上方的水中颤动腹鳍盘旋着。那条身形瘦长的鱼拥有一副表情好奇的月亮脸。他们不在乎时间的流逝，或他们的活动看似多么没意义，你不觉得就这么看着很棒吗？比基塔轻声说。你感觉到他们让时间慢下来了吗？他把冰凉的手放在哈利脖子上，轻轻捏了一下。你感觉自己的脉搏几乎就要停下来了吗？哈利咽了一下口水。
我不在乎时间变慢，一点也不，
他说，
接下来几天也是。
比基塔用手捏紧了些，现在别提这种事，他说。
有时我会想，哈利，你毕竟还没有蠢到无可救药。举例来说，安德鲁在谈到原住民时，总像在讲别人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图恩巴告诉我这些具体细节之前，我就大概猜到了安德鲁的过去。我多少推断得出安德鲁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家人陪伴，他不属于任何地方，就这么漂浮在表面上，从外部的视角看待事情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观察着一个我们无法参与的世界。跟图恩巴聊过后，我才意识到别的事，安德鲁一生下来并没有获得过一种由归属感产生的民族自豪感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得靠自己寻找这种感觉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以自己的族群为耻，现在才知道他其实是在与自卑感抗衡。比吉塔应了一声，哈利继续说下去。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抓到了什么，下一秒却再度陷入混乱。我不喜欢困惑的感觉，完全无法容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希望自己要么没有这种捕捉细节的能力，要么能力更强，可以把一切拼组出清晰的景象，让它显示背后的意义。他转向比奇塔，把脸埋进他的头发里。 上帝把可以留意到细节的眼力给了一个相当缺乏理解能力的人，简直就是糟蹋。
他说，试图回忆起比奇塔的发香与什么东西一样，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，他早就忘了。所以你留意到了什么？
每个人都试图把我的注意力指向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。
像是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他们就跟女人一样，会告诉我一些事情，却意有别指。两件事之间的界限可能无比明显，但就跟我说的一样，我缺乏看穿的能力。
为什么你们女人老是不把话直接说清楚？你们太高估男人的理解力了。所以现在是我的错喽？他笑着大喊，打了他一下，声音回荡在海底隧道中。
嘘，别吵醒大白鲨，
哈利说。 比吉塔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他完全没碰过酒杯。
一小杯红酒不会有事吧？
他说。
会，肯定会，哈利回答。会有影响。
他笑着把他拉向自己。
先别提这个了。
他吻了他，他一面颤抖一面深深吸气，像是为了这个吻早已等待了永恒。哈利惊醒过来，他不知道水中的绿光从哪儿来的，不管是悉尼上空的月光还是陆地的探照灯，现在都已消失无踪，蜡烛已经烧尽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他却有一种正在被监视的感觉。他拿起比基塔身旁的手电筒打开，他用那半边的垫子裹着自己，身上没穿衣服，一脸满足神情。他把灯光照向玻璃墙。一开始他还以为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，双眼习惯灯光后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在冻结前跳了最后一下。大白鲨就在他旁边，以毫无生气的冰冷双眼盯着他。哈利吐出气息，在玻璃上凝结成苍白如尸的脸孔，就像是溺死的人。这只大白鲨实在太巨大了，仿佛塞满了整座水槽。它的牙齿自下颌突出，像是孩子用扭曲的线条画出的三角形，也像是白色的利刃，随意排列在看不见牙床的上下颌中。它游至哈利上方，了无生气的双眼始终盯着他看，凝聚成一种带着恨意的眼神，如同死尸般的白色身体毫无起伏地缓缓游过他手电筒的光束，好像此刻永远不会结束。
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